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题目跟前两个礼拜不大关联，但是其实去年这个当去年快要年底以前，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就是当我们今年开始的时候要全面做一些教会整体性的工作，不再是个别的问题，而是教会全体要怎样往前。那里我提出来三件事情是教会不可少的，每一个教会不管它大的小强或者弱，都有三件事情是必须做的，一个就是传福音，一个就是关怀，一个就是教导。那我们感谢主，主日学已经开始了，有快要已经开始一个月了，虽然照我们所盼望应该至少有60个人参加，现在呢三分之二达到目的，我想我们每个礼拜主日都有差不多40个弟兄姊妹在参加主日学。虽然有人告诉我这比往年来教会主日学参加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许多啊，那我不知道以前主日学有多少人，但是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必比较啊，因为40个人对我来讲还不是全面。我们盼望在今年第二个季度完了以前有60个人参加主日学。请已经参加主日学弟兄姊妹们告诉还没有参加主日学弟兄姊妹们，你在主日学里面有多好的领受啊，有领受怎么样的恩典啊，能够让其他弟兄姊妹们也一同羡慕欢喜快乐。我们感谢每一位教导主日学的这些负责的弟兄姊妹们啊，他们都很花时间在主的面前准备了很多资料，为了帮助圣徒能够成长，我们一同建立神的国度。其实不是我们建立，以弗所书讲得很清楚，是圣徒们各尽其职啊，建立这个基督的身体，这是神自己要做的事情。神赐下各样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一再重复这个话，因为这个可以说是神呼召我们传道人的目的啊，一个总的目的。而且如果在我在这里服侍的短短几年中间，若是没有看见或者不能得到弟兄姊妹们成长的话，那我会觉得心里面很不满足。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盼望我们都体会保罗的话啊，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啊，这是神建立教会的目的。神从来没有意思要一个一个的啊让他独立，而是成为一个团队，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成为一个团队，也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当然在过程中间难免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啊，对于新来弟兄姊妹们照顾不够或者不知道怎么照顾的可能性。所以我要再提说一下，我们在去年曾经说过到二月的时候希望能够推动全面的关怀。我也说过今年开始我要讲一点旧约，所以我们开始讲了两次亚伯拉罕。所以呢我上个礼拜就跟亚伯拉罕商量一下，我说老先生你等一等好不好，我们先讲一篇信息讲全面关怀。他说不要紧，我还在圣经里面，还在创世纪里面，我走不了啊。所以很合作啊，亚伯拉罕我们的信心的祖宗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是非常体贴的。我们的老祖宗是蛮有经验，而且他蛮有信心，知道神必定能够成全他所要在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这是我们的信心，共同的信心。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怎么样叫着教牧关怀啊。以前我们也开过一门课，题目就叫做教牧关怀。在这里我首先在那里我首先说明的就是教牧关怀不是牧师的关怀。我记得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曾经说过，我说我没有可能一个一个去看所有弟兄姊妹们，但是这并不表示教会没有教牧关怀。怎么说呢？ 因为教牧关怀是牧养性的关怀，不光是传道人一个人事情，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应当彼此关怀。但是教会仍然有代表性，所以我们需要有教牧的关怀啊。我们上过这门课，知道说是为什么神的儿女需要关怀，因为关怀本身就是牧养的工作，关怀本身是一个牧教会长期的工作，也是一个立场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在实行上面有一个困难，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地方有了难处我们才去关怀，就变成都是应付性的，都是紧急性的，都是消极的，要消除困难所以去看望啊，稍微积极一点的啊，弟兄姊妹病了要嘘寒问暖去看一看，或者家里有什么事情孩子们上大学了，或者孩子们进到青春期了，跟家里有问题，好像都是做一些负面的工作或者紧急的工作啊 ，emergency。所以呢，就变成杂乱无章。有些时候呢，就变成哪一个轮子响，哪个地方就加一点油，以至于弟兄姊妹们觉得关怀是一件有问题才发生的事情。那我现在遇见的，我相信，虽然没有一个一个调查啊，有些弟兄姊妹说这个牧师很喜欢调查，什么意见都调查一下，不是这样意思。我知道弟兄姊妹有一些难处啊，是认为若是牧师来看我或者教会来看我，一定是我有了问题。首先我要把这个观念除掉，不是的，教会的关怀是必要的，而且应当是立场性的。有一些欧洲的教会，早期的教会，或者说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啊，因为美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而且个人中间的好像隐私权很大的样子啊，所以呢不如我们说早期在欧洲的教会很多时候是每一年一定有一段时间是教会宣布全面看望的时候啊，而且呢是巨细靡遗，每一个人都看望。那怎么看望？当然是不是一个人了，一个团队，教会的团队来看望。比较有负担的，老练一点的，在属灵上面比较站得稳的，像加拉太书第六章所说的，你们中间啊有一些比较成熟老练的人要去关怀弟兄姊妹们，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啊，要把弟兄姊妹们属灵光景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看法，有些人可能以为教牧关怀就好像你买了车子以后啊，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车子，所以呢这个公司这个 Toyota 就写 email 给我，打电话给我，再三问我说这个车子怎么样啊，我就懒得理他啊。我不想你们是不是看见这种信有没有回啊，不晓得啊。那为什么这个售后服务，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教会的关怀也是售后服务啊，这个礼拜天讲了道以后你们怎么样啊，不是这样的意思。讲道本身，神的话语是我们需要的，主日的时候神借着讲台上把他的话语解明了，让我们知道神的教训啊。像上个礼拜我们讲承接圣职这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明白，每一个在主的面前接受托付来服侍的人，都应当从里到外有洁净的经历，然后有膏油有宝血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好叫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今天虽然不会像旧约时候像亚伦的儿子第一天侍奉就给击打，因为他们献上燔火没有按照神所要求的，今天这样的事情可能不会在我们中间再发生，因为在新约时候蛮有恩典和慈爱，不是按照律法来对待我们，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有一种警惕的心。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在诗歌敬拜之后，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不是说仅仅有侍奉的人在这里关怀的人，或者说在这里教导主日学的这个教会的理事们，还有一些圣公堂的负责人，不是光自己一些人有这些需要知道怎么样服侍。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明白，因为到了有一天你也要起来服侍。刚才我们一说了，教会的目的是看见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当我们属灵生命到某一种程度之后，自然会有不同的负担和不同的心愿要来服侍弟兄姊妹们，也帮助其他的人在属灵上面长进，一个带一个，这是我们相信教会的工作所以持续一个最基本的动力。所以各方面需要平衡，不是我们为了售后服务调查一下用品好不好，不是，因为远远超过这个。我们当然关心神的儿女在话语上面有没有领受，有没有在生活中间实行出来， 但是这个不是仅仅说是为了保证我们产品的优质，不是这样子，而是真正要落实看见神的话语在神的心，在神儿女心中有地位。这不像我们在超级市场买东西，市场里东西很多，我们高兴买什么就拿什么，什么牌子就拿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种挑选的错误，认为说啊，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或者说这个话太难了，我暂时不理会，这个是不对的。教会不是超市，不是超级市场，每个人可以凭着自己喜欢。教会神的话语还是有它一定的强制性，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需要求主赦免。如果我们犯罪了，需要求主用宝血再涂抹我们，使我们能重新和好，与他建立真正的关系。所以不是可以自由挑选的，我们要落实在一切我们所听到的真理中间真正的实行。好像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不要单听到，也要行道，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是要叫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全面的关怀并不是说我们来考验一下，但是我们是帮助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有难处，不知道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的，我们一定需要慢慢的体会，来帮助神的儿女在真理上面长进。那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不愿意人来打扰，我说这里呢，我们个人的隐私权很大啊，晚上已经要睡觉要休息了啊，不要改天吧。常常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在别的地方侍奉的时候遇见这样的困难，后来慢慢弟兄姊妹们了解，不是打扰你的隐私，尤其我们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东家长李家短说说而已。所以看望的弟兄姊妹特别要晓得，有些的时候你听见弟兄姊妹的难处，你不能给他宣扬，你最多带到祷告聚会里面来一起为他祷告。所以我们有相当的重要性，相当的隐秘性，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信任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在学习中间彼此达到信任。如果你不能信任一个来看望的弟兄姊妹们，你怎么能对教会信任呢？当然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一种相互的关系，绝对不会拿这个作为一种机会来攻击弟兄姊妹们，攻击神的儿女，这绝对不可以，这个在神面前是大大得罪主的。所以我们说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要叫我们知道教会的关怀是什么。那么到底什么是教会的关怀呢？为什么叫全面性的关怀呢？虽然我们说全面性关怀，但是重点是每一个人都受到关怀，不是整批的一起来关怀，不大可能。我们也有团契，团契中间弟兄姊妹自由见面的时候也会彼此重担互相担当，像我们讲腓立比书就讲到怎么样同心合意的个人的难处都要担当。教会的关怀，教牧性的关怀是一顿都是一对一的，这就是说明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主的心中都是有分量的，没有一个漏掉的。为了要达到这样目的，所以我们需要推动整个教会性的关怀。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做教牧的关怀，什么叫做全面的关怀呢？我们看一两个榜样。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出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里讲了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姊妹也许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耶稣跟撒该的故事。撒该是什么人呢？这里在路加福音，对不起，今天我的嗓子有点困难哈。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开始这里讲到撒该的故事，有一个人，对不起，不是十章，十九章啊。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耶稣和撒该的故事啊，这里看见耶稣呢有要经过耶利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这里很传神哈，不仅是爬上桑树，跑到前头，跑到众人面前，爬到桑树上面，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这是一个背景。这里你看耶稣，我不知道是不是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一样，耶稣说他必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啊，经过雅各井那里去看望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里呢，耶稣特别来看撒该，怎么知道？因为事实的发展就知道说耶稣非常细心，知道这个人的情形。 第五节那里，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哎呀，我最喜欢这句话。这个儿童组织，也不晓得有没有唱过这诗歌，唱过这歌，还跟小朋友讲故事。Zakia, you come down， 撒该，你快下来！这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一个大人爬在树上，蛮特别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蛮特别的？最近两天这个。前一段时间看着什么 The Sound of Music， 那小孩子爬在树上，然后爸爸经过那什么东西啊，在树上面，那还不算稀奇，那是小孩子。今天你如果看一个大人爬在树上，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当然这里有他的背景，为什么？因为撒该想要看看耶稣。我相信耶稣的名声在这个时候，在路加福音19章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全地啊，连耶路撒冷，连耶利哥城也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啊，耶利哥这个税吏撒该，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要来看耶稣怎么长得怎么样子。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件偶发事件呢？是不是偶然有这件事情经过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神学理论，但是你无论是偶发事件，或者是耶稣特意要找撒该，在这里耶稣知道撒该是谁，很稀奇，他没有问那个人是谁啊。他一眼就看见他，就叫他撒该快下来。那撒该怎么下来我不晓得啊。昨天我有个学生，这个学生呢这个选我的讲道课，那我们讲道课呢 Homiletics 教完之后要每个学生实习，每个人轮流上去讲。这个学生上去呢已经蛮紧张了，讲完以后呢舌头一伸，连摇带滚的下，连爬带滚的下来了。我说你回来，回来。讲完到第一件事情，不要连爬带滚的下去，好好的走下去。他就重新走一遍。那这里耶稣叫撒该，快下来，他可能连滚带爬下来了，很快的下来，站在耶稣的面前。这里当然撒该是好奇心，想要看看耶稣是谁，但是其实。一个人偶尔对耶稣产生了兴趣，有好奇心，不如说神对他更有兴趣，耶稣对他更有兴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偶尔我在教会看看啊，常常是我们请朋友来聚会，他说好有空我来看看，他真的来了。弟兄姊妹们，当他真正来的时候，你要晓得，不是他的叫好奇心，而是神真正找到了机会要对他说话。今天救恩要临到这个家庭。所以神对撒该说话，耶稣对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他就下来了。耶稣对他喊：“下来！”他下来了。这还没有停在那里。下面一句话怎么说？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耶稣把自己邀请去撒该家住，蛮有意思的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自己说：“哎？”某某，我今天到你家住好不好？很少讲这样话，对不对？外地的客人可能有，对吗？你有朋友来了，老朋友，哎，老张，我今天到你家住好不好？你说欢迎，好久不见了，欢迎你来，对吧？这个撒该跟耶稣，我相信素昧生平吧，没有见过面吧？当然没有见过面，不然的话，这里怎么会说撒该想要看看耶稣怎么样子，对不对？他怎么会好奇心想要见见耶稣怎么样情形呢？一定不认识。但是你看。耶稣竟然对他说，而且非常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这个字叫做 visitation。这里呢，这个动作，耶稣要来看撒该，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想象撒该的情形。撒该的背景这里就讲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个税吏。那以后的话里面，你更加看见。这个税吏恐怕是假公济私做了很多。那撒该这个人，可能众人也批判他，他知不知道是个罪人呢？他说：“这个耶稣怎么会今天在罪人家里住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撒该听见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的时候，我不晓得如果你是撒该会怎么样感受，会不会震撼，感觉到很稀奇？今天居然有一人折节相交要来住在我的家里。当他在这里要看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是名声传遍了全耶路撒冷，全犹太全地都知道耶稣的名字了。今天这么一个人物要住在我的家里，而且他主动邀请。我想受宠若惊四个字说起来 可能还不算太过分吧。耶稣说，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一面说，一面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底下他的反应，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他没有拒绝啊。所以我今天讲了这篇道以后，盼望何弟兄打电话跟你说教会要来看你，你不要拒绝啊，要欢欢喜喜。好啊，希望你哪天来，因为我们好久没有谈一谈我们今天在教会一同聚集，无论是教会的事情，如果或者我们无论是教会事情，或者我们属灵生命事情，或者我们对教会的负担有什么建议，你欢欢喜喜找到机会，因为本来就是要来看你的。所以撒该在这里做了一件最好的事情啊，他听见耶稣对他的邀请，他说好，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刚才我已经说了撒该的背景，可能犹太人中间至少耶路撒冷全城的人知道撒该怎么回事。从前在当地的时候是包税的制度，好像投标一样，罗马政府开出一个数目来，这个地区有多少人应该抽多少税，那么叫谁去执行呢？啊，撒该把它标下来，说这个事情我来办，我给你收足多少税，那么收足少的话呢，当然不行，罗马政府不会放过他，收多了呢，那你不问也知道了。所以这里一定有很多不法的手段，而且呢，为了怕少收就要多收，对不对？生怕有些人少收付不出来嘛，所以能付的人家多付一点。这就是后来撒该的自首，说是讹诈了谁，他有一种假公济私的可能性，绝对是这样。当时都看不起税吏，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人做事不法，还不仅仅是替罗马人收税而已。犹太人可以接受税收的制度，但是一个不法的税收，或者说这个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这是不可以的，失去神的公义。所以撒该是这样一个人。底下就有话了，前面一面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前面漏掉一句哈，我眼睛不好。当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的时候，第七节，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刚才我说撒该的声名狼藉，许多人窃窃私语，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去住宿啊？当然他们不愿意，撒该不愿意跟税吏还有妓女，就是当时社会上最最差劲、罪人看不起的事情，所以他们说怎么去罪人家里住。换句话说，税吏的等号就是罪人。弟兄姊妹，一个人总有他许多难言之隐，为什么他要做税吏？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许多人看不起他，为什么他要中午的时候出来打水？中午出来打水，太阳日正当中打水不是一件不费劳力的事情，而且中午打水的时候一定是最炎热的时候，又要出劳力，一定很不舒服。但是他为了怕跟人见面，怕跟人说话，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宁愿中午的时候日正当中出来打水。这个撒该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个财主，做税吏长，到底是因为他做税吏长所以成了财主，还是因为他是财主所以有能力去包揽这个税，万一付不出来他要自己赔上，我们不愿意再说，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心里也能明白。所以这个人他们把他定罪作为罪人，并没有冤枉他。我说撒该受宠若惊，欢喜耶稣到他家里住。这里你看一件奇妙的事情，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常常是借着行为说出里面的故事来。刚才我说撒该的故事，第一个我们看见耶稣主动的去寻找了撒该，第二个耶稣主动的 提议说他去到他家里去住。为什么要去他家里住？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的感觉都应当是自由的， 而且你进到家里面就很容易看见这个家所有一切生活的状况。救恩的目的是进到我们生活层面，绝对不是在我们头脑思想里面，绝对不是救恩只有在教会里面礼拜天才谈论的。救恩如果不能带到我们的生活中间，带到我们工作的场所，带到我们跟每一个世人接触的关系，有些人信了主以后就只在教会里面出入，不再和世界上其他人来往，其实不对的。因为救恩的目的，耶稣告诉我们说，做光做盐，要活在世人中间。我们也说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活在世人中间。他为什么取了人的形象，就是要来做人，和我们经历人生一切的事情。这个耶稣说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就是一个道成肉身实际的说明。你记得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使徒约翰刚刚在那里宣告看到神的羔羊的时候，他有两个门徒，约翰对他们说，看到神的羔羊，他们就跟随耶稣。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什么？耶稣怎么回答？门徒们怎么回答？那两个门徒说，夫子，哪里住？是他们要来看耶稣怎么生活。今天耶稣住在哪里？我不知道耶稣在地上有没有产业。他在这里传道的时候，有人接待他。那个地方就是他暂时的住处，还不是自己的家。但是门徒说，夫子哪里住？那一天便与他同住。申出的时候，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就考虑到晚上天黑以后住哪里。夫子哪里住？那一天便与他们，他们便与他同住。我相信最早看见他同住的可能是安德烈，有可能彼得啊，不是彼得，雅各或者约翰，可能是安德烈，可能是约翰。他们看见了耶稣住处，跟他同住一宿之后，就开始跟随耶稣。为什么？他怎么生活？我不是说他吃什么喝什么啊，他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安稳得很，不是讲这个，而是我们生活中间，就在我们家庭中间，要表现出生命的真实意义来。很多时候不愿意家打开，因为为什么？打开是嫌麻烦啊，有人来了打扫一下总要的，对不对？来了一下总要得准备茶水，对不对？太寒酸不行，是吗？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你如果在家做他的客人，在他家房客，就逃不过。那天我去看个姊妹，她是住在，很多人住在一起，因为这个房子是出租一间一间给人住的，很不方便，每个人都有木幔拉起来，连客厅也坐了人，有个木幔拉在这里，虽然听得见声音，看不见形象。为什么？每个人都有隐私权，都要稍微隔离一下，生活不是那么容易公开的。但当你进到一个人生活中间的时候，你就体会他所有的需要。他不要说话，如果他拿出来他吃的什么东西，你知道他经济的状况，他不是锦衣玉食，他是粗茶淡饭，你知道他一定是经济上有困难，或者他是有什么其他原因，也许他有生活上各种压力和难处。当你在他生活中间跟他同接触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知道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世人中间才能真正显出救恩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是耶稣，我们也可以在道成肉身原则里面和弟兄姊妹们交往，进入他的生活，体会他的需要，知道他的难处，同情同理，明白他的感觉。这是一个不能代替的办法。无论讲台上怎么讲理论，如果你不是真正进入他的生活，你没有办法完全领会他是怎么样一种情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象牙塔里面修行光读圣经而已，我们需要进到世人中间。大哥 McLaren 说的，我上次提过，他说如果你不在神的儿女中间生活，你简直没有信息可以传，因为你不能把他带到他的生活层面里面，对他的生活有影响。今天我们都是外面来的移民，我们有一定的难处，我们知道可能我们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工作中间提心吊胆，为什么？因为不知道雇主怎么样对待我们，是不是有各样的歧视。在这里可能有老人家，老人在这里住的合适不合适，他在儿女家中住没有自由，很多是这样情形。可 可能他吃不惯儿女做的食物，所以他一定要早一点他自己吃得惯的萝卜酱瓜，一定要吃一点。为什么？可能他是外国媳妇，没有办法享受什么叫萝卜干的美味，对吗？你不进入他的生活，你怎么能知道他的难处？你认为他很好，儿女一定很孝顺，你不知道。也许他的媳妇或者他的儿子有洁癖，老人家坐在那里随时谨慎，一走随便一走走过去就要跟着有人会来抹桌子抹椅子的，这种生活怎么过法？你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只有这样情形你才能为他祷告，才能知道他是心里的难处和压力。所以道成肉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显在耶稣基督的看望上面。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